忘了，又再传一下这个的出席表啊，从前面。那今天你应该拿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啊 three 啊，因为它的其实是可以分成四五啊，这看你怎么讲。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二，那二的话呢，讲到关于我们中间讲的那个割礼就停到那里了。所以今天我们会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二开始讲起。那我看我能够讲不讲得完哈，没有讲完，像我所说，如果没有讲完的话，那无论如何下个礼拜就是南海接过来了。OK， 他讲的会讲是雅各跟约瑟。那我假如讲不完的地方的话，我就看哪一天我就找个机会把它补了之后放在那个YouTube 上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古以来信义就借着圣经向我们来显明，是我们没有去探索你的信义，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我们都是喜欢按照自己来去阻挡，来主导我们生命，直到我们人生碰到走不出的路，我们才折服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救主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他一生蒙召，他走的虽然都是有一些的迂回的路，但是他却是要走你的路，以致你使他成为信心之父，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万国祝福的一个根源。我们希望我们愿意从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才能够活出你把我们摆在地上里面真正原有人生的意义。求主今天再借着这样的圣经，这样的人物，他生命的故事，继续跟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希望大家哈，因为我以前问过有多少人读过创世纪，那如果你读过的话，基本上面我所讲的你会觉得啊挺有意思的，因为你对那个故事熟悉，所以呢我就把一些我自己一些的体会跟看了一些自己的领受参考等等跟大家来说。但是如果你没有读过创世纪啊，我觉得你得着他的东西是不多的，因为你根本对那个人物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概念，然后你来之前也没有读过这个创世纪，所以你听到我讲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好像有点意思，可是对你不显明的，因为你没有那个经文的背景做你的后盾。所以我希望还是奉劝大家说，不是在这边听课就可以了。假如你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创世纪，我希望你回去真的就把创世纪再读，因为那些是人物家庭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再加上我的一些自己个人的注解，我觉得说圣经的那个宝贝才能够彰显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啊。这个啊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讲完这个割礼哈，割礼啊，我们上一次停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割礼立在男人的身上，不立在女人身上？难道上帝是重男轻女？就像我们典型的中国社会吗？也不是现在社会了，现在是有点绕过头了。女人有时候到了这边来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啊。但是无论是如何，我们就是来看怎么样回到圣经，因为人都是走极端的，哈，人的话呢，有时候是走这边，那有时候呢。就要往过正，就往那边。所以我们人呢、啊，都是走极端的。你只有回到圣经，才走回去正路，啊。所以不要跟着世界走，这些都会变。哪知道再过十年以后又变成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要在人生里面走对的地方，就是像那个今天早上讲的 GPS， 你就对准，因为那个呢，无论去到哪里，它是超越你在上面指引你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呢，就是关于这亚伯拉罕跟神的那个关系。那圣经里面在旧约只有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摩西称为神的宗仆啊。那神的仆人很多，但是在他所有的仆人当中里面，他只叫一个作为他的朋友，那这个是很特别的荣誉啊。上帝需要谁来做他朋友呢？对吗？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在里面的一体里面就三位一体的。但是如果上帝称你为朋友，哇，那个 那个等值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参考那三节，还不是一处讲的，还不是创世纪讲的，这个是以赛亚书历代之下，到了新约雅各书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明显是这个有共振的。好，我们来从哪里看得出他是可以真的成为神的密友呢，或是朋友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服侍的态度。他这个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他是大财主哦，特别我们知道他下过南部，对吗？跟那个亚比米勒接触，然后跟，所以他跟埃及王那些其实带给他的是有许多的牛羊仆婢，不然的话仆人也不会争了。可是像这样一个大财主，那个大户的人呢，他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我们今天呢，越有钱的话是越有人服侍他，对吗？你今天为什么赚那么多钱呢？就是你不想干嘛，又叫人坐在你身上。但是不是的，这个人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如何看得起来？首先当这个圣经说有三位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他远远看到了，他就俯伏在他的面前，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主啊。我不知道他对这三个使者有认出多少啊，究竟他真的知道神在其中还是什么，但是知道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所以他就跑到上面去，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什么？服侍你。求你容我服侍你。换句话说，他看到你有机会服侍上帝是一个恩典。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今天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服侍？你觉得是担子哈？怎么搞的？你找他吧，我很忙了呀。哇，所以有时候呢，会不敢去开，哈，然后呢，静悄悄的就溜掉了。然后大家问着说，不敢举手，因为我们觉得说啊，何必又增加一个重担呢？我们把神的国度的事情看成是个担子吗？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你有看过那个香港的那个武侠连续剧哈，那小李飞刀，他们其中里面那个主题歌词，何必偏偏选中我？何必偏偏选中我？啊，那觉得哎呀，好可怜哦，我怎么那么糟糕，我那么倒霉哈？我不知道，你把上帝的啊，把上帝给你，所以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我要改个。我以前呢讲了，是有人提醒我的，哎呀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情？他说巴里神要小心，变成他永远觉得他是帮你的。你应该不说，哎，上帝现在有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来当领师？就让他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恩典，是神选中你了，看到你了，给你一个机会，你争取吗？哎呀，拜托了，我忙死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来做这？好吧，他觉得他又做了一个好人了，他又帮了你一次。他帮什么呢？上帝都不要我们帮，上帝给我们机会，你争取吗？恩姐妹，让我们从别的角度来讲，来看，你认为服侍是恩典吗？然后呢，他迎上去，伏在地上，啊。你不要忘记他是大财主，他下面多少仆人呢？什么时候需要轮到他？他吩咐几个仆人来洗脚脱鞋，什么全部都可以做了。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好，老公的就在那边呢，吩咐老婆做事情，或者说做了父母的吩咐孩子做事情，我们在公司里面做老板的吩咐别人做事情。神国不是这样的，神国都是卷起袖子来做榜样。你是一个好领袖，人家看到你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你用嘴巴出来的话，你不教他都不做，或说只做你教他做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你站得出来，人家马上说，哎，有什么需要帮忙做？那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他站在呀，他把东西端出来的时候，他站在旁边随时恭候啊，这个叫做 service 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这个 deacon 呢，就是一个在站在旁边执事，就是站在旁边随时服侍的人，就有点像餐厅的侍应生，对吗？好，那个布趴在肩膀里面，你要水吗？他就马上来，你要什么吗？他马上给你端来。 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呢热切的，你看他形容啊，他就急忙起来速速的去吩咐什么，然后都跑到哪里又去做什么，他何必那么着急？可是因为他兴奋啊，他的这个热情啊，他带着这个 Wow, it's exciting to serve God、啊、承认有时候我们疲倦啊累啊，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是挺挣扎的，我们能够把它勉强做出来很了不起。所以我就说其实啊，这一个哈、啊、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那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都这样给我们摆上，那我们也没得跟他们还没得上比，那我们还在那边埋怨什么哈、啊、他说容我拿点什么，然后我再去拿点什么，他不是吩咐人的，他是自己去做的。然后呢他就选了圈中里面又嫩又好的牛犊，然后呢三细啊细面是蛮多的面，就说哎呀这几个人怎么需要吃那么多，可是 generous 很 kind more OK。 所以我觉得他有我们很欣赏的地方哈，然后呢他的这个动作就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一句话，说不可忘记哈，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天使。他不是为了利益，如果啊这个人呢、啊、你好好招呼他，以后可能升官发财都靠他了，对吗？那当然就是什么本钱都拿出来了。他不知道是什么样，他没有要去贪他什么念头的底下，他用爱心去接待，结果真的都接待了一个什么贵人在家。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啊，接待是一个恩赐，我承认我没有也要接待。我没有爱心的恩赐，所以就不用爱了吗？不是，学对有恩赐的人他不太在，我真的有些人是，我告诉你有些人呢哈，他很高兴人家到他家里面吃，他随便就说诶你今天就到我家里面吃，虽然你去了家里面嗯有点乱，但是他不介意，他不会因为这个他就不接待你，然后呢他打开冰箱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这样了，大家很开心啊。我觉得真的有接待的恩赐，如果是我的话，你给我一个礼拜准备哈，哇好好打扫啊，然后呢因为我平常都不去管他呢，现在你来了怎么呢，冰箱里面呢还有各自各样的食物，起码敞开来有的看的啊，我也不吃水果，那么勉强要在桌上里面摆一些水果啊。你知道接待人是很痛苦的，有时候我就是那个怕接待人的人，但是我想说我自己常常在外面被请去讲道，人家也是接待我，那不知道我去了人家家里面，人家用什么心态，你看那个麻烦人又来了。因为姐妹真是一个学习 ，hospitality is such an art， 呀、yeah. ！但是有些人你被接待过，你真的觉得，我有一次去被接待了，我吃那个西瓜一直觉得很奇怪，那个西瓜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然后发现所有西瓜籽白的黑的全部给我挖出来，我吃到下去，我说，哇、哦！你看他花了多少心思去那里。那我真的很谢谢他，说真细心。那我不是说你要见啊，不然吓死了，下一个了没有人了。我只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有这个恩赐啊。那你真的在那里感觉到很喜乐。有些我去过，哇，你走过的地方，他那个布在那个手的，你走过的地方，他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我明天就想搬走了呀呀啊！所以我觉得说。接待这个实在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可以求出来，没有这个恩赐，说上帝起码让我能够做足这个地主的这个之谊哈。然后上帝在这个去到那边去探望这个亚伯拉罕的当中里面，就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图片哈，这个撒来就躲在那个帐幕里面就偷听啊，因为女人的话以前的那种的他们的那种的礼仪就是不能够这样随便露面见人啊，老公叫你出来才可以亮相的，所以就躲在那里哈服侍这样。然后他就听上帝就说明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说我都近百岁的人，我九十岁，我月经都停了，我怎么可能还会生孩子？所以他心里问岂能有这喜事呢？上帝知道他在笑，上帝说在我岂有难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跟上帝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是我们是小心的人呢、啊。我们常说 岂可能有这些事情？上帝说，岂我有难成的事？我希望我们在神面前问这句话的时候，上帝的这句话来成为我们永远的回答。我们有时候生命里面觉得我这个难处多大，岂能会发生？上帝说，岂能难道过我？所以我们希望神的这个的应许成为我们每一次碰到又大又难的事，像耶利米说，我们就去求告耶和华，他就为我们来解答这个又大又难的事。然后呢他说明年你生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以撒。你看上帝名字都给你取好了，上帝还不是随便就是答应你的，上帝答应我们当中里面还把那个细节都告诉你，他就叫做以撒。因为我相信他也是知道那个撒拉在笑嘛，对吗？笑，对。但是撒拉的笑是从一个什么不幸的笑，偷笑不敢说啊。上帝问说撒拉有什么笑，把他吓得到了他真的以撒出生的时候，他的那个是感恩的笑。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灵性的历程啊，从这个责疑不幸到就认识真的是感恩啊。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个孩子，他都想到他的信心的一个过程。他永远提醒我啊，我是一个不幸的一个有点耻笑，上帝你搞错了吧。到真的就是上帝你实在太伟大了。所以这种的经历啊，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啊。那我们继续会再讲这个女人啊。那然后我们知道了啊，那上帝被跟使者被接待完了就走了。那然后呢亚伯拉罕还送客啊，送到底哦。啊，不是拜拜啊，走了，然后松一口气啊，好，哎呀，这下年都不要再来了哈。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呢，就是去陪着。那陪着之后，圣经就讲得很，上帝跟他陪着走嘛，走着上山。哎呀，我对亚伯拉罕怎么可能隐瞒呢？啊，我对这样的一个清心的人怎么隐瞒？所以他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就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岂可亚伯拉罕？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能够被上知道上分享到上帝的一点点的旨意？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如果与神同行，就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与神同行的人，也不希望神跟着的，我们就是一个自把自为的，到我不行的时候才去问了啊，你给我求吧，究竟我要这个那个啊，平常都不会求的。但是呢就这个紧要关头啊，那些厉害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啊，就来求了。如果我们是真的跟上帝同行，你就会知道他的旨意。但是你无心要去随行的话，你永远摸不着他的旨意的，因为你其实希望上帝来合你的意，而不是你要去合他的意。那他怎么会让你知道他的心意呢？你什么时候是照着他的心意来做过呢？如果你是有心遵照他的心意，我告诉你，他不可能不会让你的心意。就好像父母跟孩子一样啊，他多么希望小孩知道做父亲母亲的心意啊。但是假如你根本就不 care 你父母怎么想，你就一意孤行，那说实在他告诉你也没有用。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那上帝也同样的，与神同行的人就得知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想到圣经里面耶稣跟那些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为什么？因为仆人就是吩咐你，你就去做吧，不要过问，你没格啊，我告诉你干什么你就听话。但是耶稣快要离开的时候说，我现在要称你们为朋友了，因为我要把要去我的心意做什么的，我要去那边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走之后要派圣灵来等等等等，都告诉你了。我因为把我看成是好朋友，跟我的知己，可以分担我的忧，分我的心，我就告诉你们。所以是以朋友相称呢，不是主仆相称呢。所以我就问，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和计划吗？还是我根本不管他，我就做我的事情嘛，上帝只是在我行不通的时候借来用一下嘛。还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努力的要去把人拉来教会的时候，我是要跟他显明说，我就是 想要知道神在我个人和我家庭身上的计划和心意。那不知道今天我们信主有多长时间，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主仆还是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一步的，因为永远就是一个主跟仆的。我觉得说对我们对上帝大概是顶多就是敬畏比较多，但是如果上帝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就是唱的吗？还是你感觉到的？如果你感觉到的时候，你怎么不会亲近他？你怎么不会来敬拜他？你怎么不会想要多去看他？因为他是你朋友哦。但是如果他是我的老板，那当然是没事不要找他嘛。但是他，你不要唱，你心里面这样想吗？他是你的密友吗？他是我的密友吗？然后我就说他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人，他有那么富有，那么的，他还是心里面永远想到他的骨肉，他的至亲罗德。说他，上帝跟他讲了，我要去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了。他就一想，还不想到那个恶城，他想到恶城里面住了他的一个亲人。你想到在你远方的中国是有你的亲人，你哪里的话有你一个没有还没有归主的亲人朋友吗？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哎呀，上帝，无论善恶，就是说你通通杀吗？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神。那如果那里有一些义人的话，啊，我先讲好了，义人不要说是一个不犯罪的人，因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圣经说的。所以这个义人就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那么罗德是跟上帝有关系，因为从他们家族出来，离开吾尔一起来的，对吗？如果他不归顺耶和华的话，他也不会跟着来嘛。所以他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所以在神的眼光就被称为义了。所以呢，如果有50个义人，你都把这50个人跟其他恶人一同毁灭吗？那这是非常非常 legitimate 的 question 啊。所以他之所以再能够在上帝面前见大胆求的，是因为他清楚神的属性。当我们求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了解神是怎么一个神，你敢在他面前见求。你不了解他就乱求嘛。可是如果你很懂神的心意，你就一定是按着神的心。神，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是这样的，所以呢，你求的话才有根基呀、啊。不然你求的也很虚心，对吗？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可以大胆的来求。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这个公义和慈爱有了解多少？以致我们不在他们那边胡说话，乱求一通。你敢在上帝面前求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他圣经里面都最反对这种东西，或者说他最忌厌恶这种行为，你还在那边求什么？你不用求了，你了解吗？然后你敢在他面前祈求吗？你敢在他面前祈求吗？所以我们向他的祈求是基于什么？基于什么？啊，然后呢，他知道了哈，我们一般的人呢，敢不敢跟上帝来 bargain？ 啊，我们不 bargain 的，我们 demand 的，上帝你就 OK， 然后不行的话，大家连同绝对施点压力给他 OK。好，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假若，我再说一次，假若，啊，50个人你会灭他吗？那45个呢？40呢？我再说30。”你不生气哦？如果20呢？他因为知道不够数嘛 ，OK。他想来想去，就想到那个罗德一家加起来的话还不够8个，他就想说：“上帝，10个呢？”那上帝怎么回答他？上帝有10个我都不会，因为上帝这根本就没有6次，我们敢这样吗？或是我们有这样坚持向上帝求吗？求到他答应吗？两个都有试过吗？ 我们敢向上帝求一些就哇 big thing， 我们有坚持的在上帝面前求到他要答应吗？有吗？有过吗？这两个都是一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很新的体会哦。但是这个就是祷告的突破啊，还是我们祷做了几十年的祷告，就是永远都卡在那个层面。我们的祷告有像这样的祷，你不要说他这个信心之父不容易当的这个名头衔，他是怎么当得上？他因为他做的那个动作不是你我一般可以的，对吗？啊，那如果都没有，我们就会问上帝，那我在你面前的祷告是怎么一个态度呢？我们是怎么跟上帝来求的，来祷告的？啊，那我们回到看这个罗德，我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关于罗德的，如果你要听他的这个，你就上网去听好了，那个比较详细一点点。啊，今天稍微讲，因为我们是讲亚伯拉罕，但是这个故事连带啊，他也有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讲了，他是就是圣经哥林多后书所讲的那种紧紧得救的人，虽然是得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那下面一大堆你自己填上去吧。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不用讲了，乃从火里面经过一样，随便抽出来那个哇，在里面烧的那个不成样子，要是不活那个样子，就是叫做紧紧得救。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会这个光景呢？他究竟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哪些地方失败呢？第一，跟世界妥协人都是失败的人啊，这种人呢叫做骑墙派，对吗？啊，就是一脚在墙外，一脚在墙内，因为呢两边都想要，对吗？就是能够心不专一的。好，圣经说他住在城门口，为什么住在城门口那么奇怪呢？都搬进那个城了，搬进那个城的时候呢，就住在城门口。那有一种解释说，是因为门在城门里面，刚好那个兵就都是做官的 ，OK， 做官的，因为官呢就去看嘛，把守那个城门嘛，把守那个。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意思，哈，因为你看他跟一些的索多玛的人的对话，我就觉得他怎么是官呢？那些根本都不看他，把他看在眼里，所以觉得不是，我就觉得他就是这边所猜测的，这一个是骑墙派，这个没有立场的一个人，他很想世界怎么走，因为好像沾到一点好处，可是心里面也觉得说，哎呀，我们基督可能也不应该这样吧，就是在这两个当中里面活了一辈子，啊，就挣扎了，到有一天死了，就是这样，所以。也抵不住世界里面那种吸引力，但是也不能够全心跟着神。我有一次去跟一个弟兄来谈话，讲了，我说我看你是信的了，但是就是不受洗。他说因为我很爱世界，然后他就举出例子告诉我说怎么那么爱世界。那我想说，那你觉得你这个爱世界的是怎么可以停止呢？就靠你的意志力吗？练仙练到有一天我不爱世界了，你少来，你不会的，那你就靠主嘛。所以为什么要你受洗，坚决的做个决定，是主可以帮助你嘛。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想主帮助你，自己在帮，那你一辈子都得不到帮助，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有些人在那个徘徊的当中，他不明白啊，你靠这个世界，你靠你的力量可以顶着世界，你根本就不需要耶稣。所以在信仰上面不够专一的，在信仰上面不能够百分之百委身的，其实活在一个什么？活在一个张力当中。我们的人生是很多 tension 的。那我们担子不单是因为生活、经济、孩子各方面的工作的压力，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担子是心里面那种的。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一股敌不可挡的力量啊，我们其实就是担子啦。这个担子还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担子，这个是 emotional 担子，而整个我们心灵 spiritual 担子。真的说，如果不是圣灵释放我们啊，全心信靠主得不到那种平安的。所以其实在信仰上面不够专一，不够委身的，就永远被那些extra 的担子。好，他当然也很爱世界嘛，因为他之所以就是看中那个平原嘛，啊，只是那个平原里面呢旁边有一个城，慢慢就往那边靠了，对吗？ 所以其实那个眼目里面把它带到外面去的。所以圣经约翰一书提醒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事，因为爱是就是跟与神为敌的。如果一个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的。就好像不可能说我对你我爱这个女人又爱这个女人，然后我一样的爱，那那是男人的那骗话来的，不要相信他，不可能的。你会接受这样的话吗？啊，你说你爱我，然后又爱他，可能吗？不可能的。OK， 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爱他又爱他，那其实呢，这两个是对敌的，是不能够共存的。好，那我们看呢，他的另外失败，除了这个妥协，除了贪恋世界，他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人。你可以看到他是没有见证。你看啊，当这个哈啊，天使要教他说赶快把你的家人都带去，他就跑去跟那女婿讲，女婿把他的话当成戏言。 You must be kidding, right? 如果他这个平常啊做人啊是堂堂皇皇正正直直的，那你讲话的怎么人家把你的话不算话呢？人家把你的话不算话，就是因为你本来的话就不算话，你本来就不诚实，你本来就是没有几句是认真的。那和什么时候分辨说哦，你今天来真的，那平常那些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别人对我们，朋友对我们，上司下属对我们啊，我们的配偶对我们，我们儿女对我们，就是因为你平常讲的话是怎么的，算话吗？如果你有的话，那你讲的就会听啊。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这一次怎么样的话会听吗？不可能。所以啊，我们相信就失败了。好，所以那些算是亲人呢、啊、都不会听他了。然后呢更好像是外人怎么样啊，这个家里面的见证做得不好，外面的见证做得怎么好。他说罗德称索多玛的人，哎呀啊，我的弟兄不要这样哈，因为那些人来了要去叫他们把那个那使者交出来，然后就行淫乱了。就是你想到说很荒唐的事情，哎，这个是创世纪圣经第一卷书就说的事情哦。你不会以为说这个同性恋了这种邪恶的东西，这个什么21世纪，嗨呀，这个是我记得我刚刚跟一个人来对话哦，对。他跟我讲的话就想，哎，看那个世界哈，那讲到现在新的科技啊什么等等的。那他说啊，你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啊，他问我了不了解那些东西，我说波我不了解那个东西。我今天跟人家谈都是那些不变的东西，今天你跟我谈很多是最上前头都是那些变的东西，啊，再过一些时代可能就更发展。但是呢，我们传福音传道人只讲了一些是不变的东西，上帝是不变的，罪是不变，人性的本恶丑陋败坏是不变的，这个世界怎么变就变吧，你们追求那个就去变吧。但是我们今天针对你要你来信仰，跟你讲的是讲那些不变的事情，不因为那个世界怎么变那些事情就变了。所以啊，如果你跟我讲不变的事情我可以跟你对话，可是如果能够讲那些变的事情，对不起，我自认自己是追不上，我不懂。他说弟兄啊，人家说你把我当弟兄，你这个外人，你这个寄居的。所以有时候啊，你想融入可以吗？一厢情愿吗？不行。你都已经打扮像他们一样了，穿得跟他们一样了，好像一个鼻孔出气的，但是他在眼光里面你还是一个外人。很多时候只有你不跟他同流合污，你就是外人。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啊，你想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挺难的，因为世界有时候都是有点手段是不明朗的，他做的事情都是有点一只眼开一只眼闭。那你要什么东西要循规蹈矩跟着圣经啊，你就一定被徘徊的，对吗？所以你怎么想要跟他们扯关系，他们觉得你是外人。然后啊，他也是个举步不定犹疑不决的人啊。圣经怎么说呢？天使叫他赶快吹啊，要来灭这个城啊，他一直迟延，赶快收拾，赶快什么迟延。 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呢、啊，我的体会，在教会服侍26年，我的体会里面，我们对我们健康、学业、事业的东西，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去争取的，唯独神国的事情，我们永远迟延。别的东西我都不用教，他马上就要去 find out 找资料，就把那个事情赶快的第一线解决。可是你叫他去修好夫妻关系，修孩子关系，要注意谁谁谁的灵性，注意呢，迟延。他不到最严重的那一刻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根本都没办法收拾了。这个是人性，神国都属灵的事情。永远不紧张，没有那么紧张，所以天使在吹吹吹，甚至吹啊都不管他了，拉着他的走，因为他你再给他机会选择，他还是在那边吊郎当的，不上心，因为在他的里面，这个不是最高的优先次序。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令人更觉得不耻的地方就是说，他跟上帝 bargain， 天使都来救你了，对吗？那就听话，赶快跟着跑了，逃命就好了。他还在那边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走不动了，不要叫我走到山上面了，那个好远哦。你看啊，这边那么近，这个小城什么，你就让我走到这里啦。”真正的感恩呢、啊？True gratitude doesn't bargain. 你真正的感恩的时候，你不会再去讨价还价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孩子是真的认错。好，我们礼拜五查这个以色拉记啊，在上帝面前认罪。我说你问，如果你小孩说你罚我太重了，上帝怎么可能呢？关我 3 months？No，No，You know， 这个是小罪啊，怎么？如果他真的觉得是一个恩典呢、啊，他不会在你面前 bargain 的。很多时候啊，他一做这个动作，你知道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认他自己所做的是一个罪，但是刚好被你逮到就是了。所以啊，我们感恩嘛，感恩真的感恩，只有一个回应，顺服。你不敢在那边要求，如果那个法官来给你一个特赦。你不会在那边说啊，马上放没有？他说下个月放你，好好好好，什么都好了，因为 you truly are grateful。然后呢，眼光狭窄嘛，他说看呐、啊，这个索尔这个地方啊，又小又近，容易逃到。他说我这个不是一个 small request 吗？我求的不是个小的吧？哎呀，你都答应，你既然都要来跑来救我了，天使。那我在这个旧的当中里面就再附上一个小条件，你就不要介怀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都是看眼前，对吗？他当初也是选了这个平原，觉得都是草坪啊，可以树木养羊，所以他就去了嘛。他都是用眼睛来看什么是直习流行啊，现在这个是倾向什么都去了。对不起，我们都说我们基督也是这个样子的。虽然我们有圣经做价值观，但是那个是走投无路都是翻两番的。但是平常我们是看着大气候去的。哦，又小又近，容易逃到。Always choose an easy way out。我们人都是想走捷径。5年的事情，3年就可以做到，为什么不选3年的呢？所以我们跳急走。我们就以这个超小路的方法来很快达到我人生里面生意也好学业也好什么都好，我们一定选那个容易的路。 But you know the easiest way sometimes 是一个 dangerous way。 Easiest way is not God's way。 今天早上前生的路最美善，不是容易哦，但是神的路是美善的。世界看起来面一片草坪的，有一天这个城会灭的。所以哥林多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凭眼见，我们是凭信心。然后圣经说后来怎么样，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你觉得好笑不好笑？当初圣经怎么说，你看圣经哈， 这里面十九节告诉他说，你不可回头看，要不要留在平原往山上面直奔，因为山上比较安全，还怕你这个硫磺与火将在这个平原的这个城市里面呢淹着池鱼，所以呢你赶快留下。我跑不动啦，你叫我去山上面不是送死吗？我走到半路上好怕。所以他住在索尔。那为什么又要走呢？看到索多玛蛾摩拉冒烟都灭了，哇，坐在平原还是不安全啊，不够安全啊。哪一天的话那个火箭烧过来的话，到现在加州如果随时我没有注意啊，这个大火84礼拜五就是火烧了一堆了，对吗？你现在那个雨下的多的时候呢，那些长得很绿啊，那些绿的会变黄啊，黄的就是那个火种。所以每一次这个神赐那个伏雨的时候，后面就是有祸患临头了。啊，他本来就不要走到山，怕走不动，就坐在旁边那个镜的索尔。你以为说你选了这个东西就让你安心一辈子，你不会安心一辈子的。我告诉你，人的选择的路啊，你今天选了这个喘一口气，你明天还要做别的决定，因为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上帝，不是来自你的选择。环境不会给你那个完全的 security.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God. 所以不要为你的下一代能铺那么那个，你不因为你做了那么多他 feel secure, 他的 security 是因为他跟上帝有这个关系，神永远都会保护我的，神永远与我同在，那个才是最好的 security。 所以啊，你看到最后还是往山上逃，我就觉得说没有信心的路就是走迂回路，你走来走去最后还是要走神的路，但是呢我们就不听话，我们就抵突来抵突回，总是要拉个这个什么东西拉呢，好好走，但是啊上帝说过就是了，那最后还是要跑到上去，那为什么不早早听话就好了吗？但是我们人生就是走很多这种愿望的事情。那是索多玛蛾摩拉，我们知道哈，罪恶滔天，为什么呢？道德啊，神在道德，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最恨的就是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今天说为什么把同性恋的人呢拿出来讲，不是因为这个在道德上面是非寻常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嘛，偷抢杀人怎么怎么都有，但是上帝有一些的事情啊，圣经特别是用 abomination 啊，这些字不是随便用的哦，这些事情用在某一些的罪上面，所以不要把它说得太轻。Okay? 淫乱，同性恋比淫乱更淫乱，因为根本是完全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哈，同性恋的前身的名称叫做 Sodomy, 对吗？以前是出完法律的，两个同性的人做什么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呢，拿出来是要死刑，这个叫做 sodomy, 他们那个时候给他们判刑的 sodomy, 这个罪就是来自索多玛。其实早期的那种的法律啊是跟着律法的，现在的法律走法律，律法是法律，对吗？两个是不拉在一起的。所以我曾经这个图片也拿过给大家看了，在降灾之前呢、啊、你看到索多玛蛾摩拉啊，死海没有那么长的啊，因为他们跟考古的就觉得是应该就是挨在那个死海的边上，可是呢当灭灾之后啊 ,OK, 那就变成在水底下了啊，这两个城就没有了 ,OK, 这个就是索多玛蛾摩拉的一个结局。所以早期啊你看啊，索多玛蛾摩拉其实是一个蛮发展的城，通常道德跟文明很有关系的啊，那所以这个城呢到这个亚伯拉罕之前呢其实已经是挺有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城市，但是之后我们知道到最后的话就没有了，所以今天都是死海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些岩柱啊，那这个是索多玛了，可是罗德呢，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那圣经里面天使叫他们走的时候说不能回头看，不能往平原跑，一直要往山上跑，两个都不听了，那首先就是这个罗德的妻子往后看， 为什么他要往后看？你觉得呢？什么事情让我们往后看呢？你叫他在那边住了那么久，就这样吗？就这样吗？所以呢，有首诗歌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这个是按照路加福音那边所讲的。因为那个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容我先做着，然后他说你去吧，你就做你想要做的。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拿着犁头往后看的人是不可以进到神的国的，因为你的心是依恋的，不是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是倒过来的，那你是跟不上去的。那今天我们在走神的国度上面，我们还眷恋什么东西？有时候上帝呢就很试验我们的，我们越抓得紧的，他就越在那个紧的当中里面，有时候就让我们受挫败，无论是学业、健康、孩子或者别的。因为上帝说，我是主宰还是你主宰？这个主权是你的还是我的？你可以交出来放手吗？你越抓得紧，神就越要那个，是做好心理准备。神看得出来，他知道你的致命伤在哪里，他其实要医治我们。所以今天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死海附近有个 Mount Sodom， 那人家都说这根像谁呢？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望父石，对吗？我相信是可能刚好就有更像人的把它，我不能够肯定哈，这个盐的成分有多少，真的就是那个罗德的还有罗太太，我不知道 ，OK， 上面也没有刻名字，但是呢，我觉得，但是就是很好的一个警戒了，警戒了，那神的审判临到了 ，OK。那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他们不但是一错而错啊，他们呢因为整个城都灭了之后呢，就开始有淫乱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哈，就是罗德的两个女儿就把父亲给灌醉了，灌醉的时候呢就跟他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就生了孩子。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啊，我们可以叫我们父亲喝酒哈，这个是19:32，你看圣经哈，我们与他同情，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因为我的女婿通通死了嘛，丈夫没跟来嘛，妈妈也死了，那爸爸跟谁的呢？那这些都是外邦人呢，那怎么办呢？啊，他心里面就这样算了，盘算了。那唯一能够存留后代的，就不是我跟爸爸妈这样。我们人会在那边算的，啊，我们为了要得到那个结果啊。我们呢就为了那个结果，我们在那个这个对不对这个方法跟手段上面是妥协的。但是你不要怪他这两个女儿 OK 啊，我们来想他们这个价值观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点子，怎么想得出来啊？那个时候很惊讶啊，这样你也想到，但是呢，你知道哈，当那使者两个使者要跑去那个城里面救他们的时候啊，那他们那些所罗门人不是恶人在外面要把他那两个人交出来吗？那个罗德怎么回答他说？哎，我这边有两个孙女呢，我交出来给你，你就为所欲为吧。好可怕啊！弟兄姐妹，你不会以为说你一个随便解决困难的一个行动 ，That is a bad teaching to your children。他记得不是你口里面说过多少次我们不可以骗，他记得就是你那一次怎么用骗来达成你的目的，他记得是那个，他不记得是你挂了多少嘴。我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说谎吗？他不会想起那些教训，他记得就是你怎么去解围，是用那个手段。你不想 teach 的，你 taught 他们，你整天用口 teach 他们的一个都没有效。我们知道这个摩押跟亚门到最后啊，就成为什么 以色列的恶敌啊，经常攻击他们，经常帮你，我们超过四世纪都不用再说了，对吗？啊，甚至于当初要经过这个的，从出埃及啊，绕路去的时候啊，他们还出来打他们啊，所以上帝说啊，亚门摩押了多少代，十代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殿，路德是一个例外，他归信了耶和华，他选了你的神，那个是恩典。但是你就是因为人呢、啊，人用他的聪明，用他的方法来解决面前的事情，就给整个以后的后代种下了祸根。今天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你料到只有这个眼前的这一步，你没有想得更远。上帝是永恒的智慧，你遵循他的旨意，他就让你避免那个东西。可是不是的，今天我今天是不是呢？我今天走我眼前看到的，所以上帝说好，你就走吧。但是不是你背负后果，就是你的下一代背负那个后果。你有想到吗？你看得那么远吗？啊，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那种的光景。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刻意在求神的怜悯恩典去超脱，那说实在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我礼拜天去教会而已啦。我们看到这个索尔，就是他们后来从山上面又逃，从索尔逃到山上面了哈，躲在那个山上面，他后来的两个的仇敌摩押亚们就是邻居，就挨着两边啊。摩押就是今天的这跟亚门呢，就是今天那个约旦。说去约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指出来，这当时路德可能是从这一条路，就是去到这个伯利恒的。亚门啊，今天那个约旦的首都就是阿门，亚门。好，我们今天都知道啊，我们来教会的话，我们很希望我们全家人都来啊，就因为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得救啊，得救是个人跟上帝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我去教会了，那连带的神也祝福我的儿女啦。但是呢，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呢，很小的时候我都忘了是谁讲的，不知道寇世远还是那个郑国，他说你不能够拉着家人的高跟鞋进天堂的。那意思什么？说你今天是你的事情，他不得就是他的事情，他不因为你的信仰而得救。好，裙带关系这样的哈。所以啊，我们知道几位天使，两个天使就拉着他们呢，一个拉着罗德，一个拉着罗太太，一个罗大小姐、罗二小姐，那就这样的，就四个人得救了。但是最后有一个那种就 casualty right， 那救恩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呢，我记得那个当初的时候，我们青少年传道 Pastor Howard 来，我们每个礼拜二交通祷告这样的。那他想想，他发现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一个 borrowed faith。什么叫做 borrowed faith？ 借来的信心。因为呢，你深深的问他，他跟上帝是没有一个 personal 关系的。他的认知都是因为他来了教会听老师说的，他的祷告也不是他对上帝有什么祷告，只是说哦，老师叫我们祷告，然后老师替他们祷告。他所有做的那种东西的这种接触的都是人家的，不是他直接我的。说除非上帝是我的神，不然他的永远就是我家族的神，所以我家族不去了我就不去嘛。那其实那有什么关系？你家人不去教会你还可以去，因为他是你的神嘛。但是还没到他那一步，说就不去了。 Because you don't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我们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求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把他带到教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才算。你把他带到教会，有一天他就不来教会，那神就跟着没有了。那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是不会离开他的，虽然他离得很远，对吗？啊，那我们就回来问，当初这个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苦苦哀求啊，有没有蒙应允？蒙了，那个城灭了。那上帝啊，如果哎呀，从50降到10，结果上帝有没有灭那个城？还是灭了。 那亚伯拉罕的祷告有用没用？祷告老半天，哼，浪费时间，最后还是灭那个城。但是我们知道啊，他的心想是什么？他想的还是罗德嘛。好，所以呢，圣经说啊，当天使去灭城的时候啊，纪念亚伯拉罕，所以有答应，所以正轻浮的时候就打发人从罗德当中救出来。所以上帝不是这么那么稀罕罗德了，讲得难听一点，但是上帝非常 care 他的亲密的朋友亚伯拉罕。他去要去行审判的时候，他想起亚伯拉罕，所以因此他就怜悯降到罗德的身上。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一，神有答应亚伯拉罕的祷告，但是亚伯拉罕就是说，无论什么样，只要罗德存下来都 OK， 那你不如就整个城不要灭嘛，因为他想到那个方法，就是说你不灭那个城，罗德就得到救了嘛。那上帝的作为哪像你那么这样，在那个箱子里面，城还要灭，人还要救，上帝两样都可以做。我们在神面前今天祷告就是这么样子，我们就照着这个方法，然后就开了个药单给上帝，你照着办。上帝说我不跟你做这种东西啊，我要医治你的，我说一句话都可以医治你啊，不至于要这个药单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局限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的时候求是按我们的心意，不是按上帝心意。我们就是上帝，我把结果交给你，你知道我心里面想了什么了，但是我顺服，其他就是你来办。但是不是啊，我们每一步啊都怕上帝忘拉了，我们还给他出主意啊，还常常打 text 给他说，哎，你走错了，太快了啊。然后你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救我们的家人啊，所以我们感恩我的母亲啊，上个礼拜天这个主复活节的主日受洗，我现在没办法赶过去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照片等等的啊，为我们父母祷告了几十年，这个不是，这个时间不在我们的神的手中，但是也绝不能够放弃，就是这样。那神有他的时间和作为啊，有时候哪个希望我们的父母啊身体会软弱啊，会受病痛啊，但上帝有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也制造出信心，对吗？说不要在上面求免灾，要免祸免难也免什么，我们这是我们很愚昧的那种求的，以为说求了对你信心一点都没有帮助，求了的也不会拉近你跟他的关系啊，说都顺利了都续了什么，到最后不要神，那不如让他吃点苦头嘛，因为上帝可以在这些不幸当中里面造作福来啊，你相信吗？这个叫做信神。信神不是说信神叫你什么都避开，那个不叫信。信神就是你相信所有结果都在他手中。可是呢，这么样的一个伟人，之前发生那么样的事情，跟着又来了啊！我们知道他十二章的时候，因为地闹饥荒，那去了埃及。啊，在埃及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嘛？哈，啊，就编个谎话，然后呢，那个法老家里面遭殃，然后呢，法老说赶紧给我走啊！你怎么说你这个太太是你妹妹啊？这样又来了啊！看到哈，他寄居往南面迁啊，本来是希伯伦往南地移，对吗？然后呢，走这个加底士的路上呢，就住在这个基拉尔。OK， 好。信心的路有进有退，啊，所以呢，今天好光景不等于说明天就一样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今天多么糟糕也不等于说你一辈子就是这样，可以进步的，好，就是这样嘛，人嘛，啊，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这样，只要继续往前走都是对的。好，那我们来看中国人说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你知道这出自哪里了吗？我也不知道，但是讲了这句话他还是很多人的。OK， 有时候我们随便把人家话扩来扩来，都不知道谁发神经说了一句话，你都把它当成是人生的格言。OK， 那看事情呢就这样来看，因为这个就把价值观，所以要小心你在世界里面听什么话，你少听神的话就很多世界的话，世界话的那个价值观有时候跟上帝的价值观是扭曲跟抵触的。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呢，在上帝面前为这个侄儿啊求到那个样子，但是呢每一次呢那个 那个保命的时候呢，老婆就是不是给出去？你说嫁给他是不是很难受？天下男人十个都没有良心的啊！哎呀，你看他还有便池呢，对吗？因为又是啊，你做错的事情呢，当然拿出来呢，就要去鞭策，去讨论。他怎么说呢？振振有词。他说：“我以为啊，这个地方的人呢都不信神的，那随便为了一个漂亮女人就把我给宰了。”所以他就说：“以为我是不是事实呢？不是，因为不是事实嘛。那上帝就是跟那个亚比弥勒来讲显现嘛。这个是他想的，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那后来我们看到。”神骂这个亚比，你这个死人啊，你娶的这个人是人家的老婆啊。亚比米勒听到之后，他就把那个哑巴喊了，说你怎么可以对我做这种事情，你差一点使我在神面前犯罪。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比他更神圣啊？他把人想的那么坏，你才是坏人呢，你把人想的那么坏。所以那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幻想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呢？我们就所以为什么以为说自己在那边未雨绸缪啊，就是因为担心那些多余的事情没有发生呢。我们中国人嘛，就会盘算算算算算算，所以呢，你就把你盘算的东西当成是事实，你就认为说必然会这样的，所以你才要防备它。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所以那个忧虑是自己找来的，那种的担心害怕是自己给自己很大的那个压力，因为它不一定是事实，只是你担心它会变成事实。那弟兄姐妹，你就想清楚，那你就是压力就会大了。然后呢，他的确讲的是有点真有点假，这个是我的妹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选择讲那种半句真言呢，其实因为动机在神面前都是错，不因为它里面有真的成分就等于神喜悦这个事情啊。有时候我们用它来做一个借口，但是天地良心上帝最清楚，上帝今天是以我们的动机审判我们，还不一定是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上帝就是不喜悦我们在他的面前来代替他。然后呢，他履行当年的契约嘛，他说他还跟那个亚比弥勒说，我当日跟他出门的时候都已经吩咐我这个老婆了，平安我们是夫妻，危险的时候是兄妹，记得把他背起来，每日背三句，商量过的。如果你照他这样讲啊，事实都很有理啊。哎呀，那有情有可原啦，哈！我们都是这样啊，觉得你拿那些的事情来去客观分析，好像都情有可原。但是上帝不喜悦就是不喜悦，对吗？错就是错。所以啊，夫妻本是同林鸟，但临头各自飞啊。所以有时候也是挺难过的。为什么有些女人啊嫁错人了哈？但是为什么人撒谎？多半就是这个原因，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就会害怕，甚至是保护自己，想到自己的平安和利益，不想就算是亲人，他们都放在你的下面，所以你多想自己一点点，就会这样啊。所以那时候小孩子，你知道他撒谎，你有时候你去了解，你要去解决的不是他这个谎言这个行为，他是干什么需要撒个谎。他背后想要躲藏或是害怕什么事情，你要帮他去解决，这个才是一个有深度的父母啊。软弱的结果当然呢，这性格受损嘛。你看看你这一次如果真能让你得手呢，下次不是讲撒个更大的谎言嘛。所以有时候人的罪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嘛，对吗？今天偷三毛钱，明天就偷300块，对吗？后来就这么坑人家三万两。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自己啊，这个性格上面就然后失去见证啊。特别是哇，那个人跟神的面前，撒旦在那边还偷笑，你看哈、啊、然后连累他人。你看呢、啊、他就因为这样缘故啊，上帝 上帝罪恶是要去惩罚，上帝就是把这个亚比米勒的家里面就有问题，对吗？使他家中人不能够生育，神因为这个事情不喜悦。所以啊，我们就觉得说，本来上帝说啊，亚伯拉罕啊，你万国要因你得福啊，人家不在我身上得福，人家在我身上得祸。那我们想了，哎呦，这基督徒当了这样的人很糟糕了，对吗？明明是一个是要去成为人家这个 channel of blessing 的，现在 become a curse。那所以如果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在我们家庭，在教会当中，我们自己来想，我们是使人得福那个呢，还是使人当应受祸的那个？你自己想清楚。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根本就白活了，因为这个这不是神的心意嘛，对吗？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呢，人的所作所为啊，影响我们的后代。因为你在看以撒的故事哈，你就知道他比他爸爸更高明，他撒谎。那大概小的时候听妈妈讲他那个爸爸那个丑事的时候呢，就可能说了一两个他记得了。他以后有事情的话，他就效法他爸爸的那个方法来去躲难。所以我们来看这十四章里面，他是一个大英雄，对吗？他去出去呢，搭了300个精兵，然后呢就把那个罗德跟所有财物抢回来了。然后啊，上帝就给他十五章显现，然后呢啊，圣经说亚伯拉因为信神就以此当他为的义。好，十六章开始软弱了，老婆给他进一个谗言说，你就娶了我这个婢女啊，听个话。那十七章的里面啊，他的就看到这个神又在跟他显现，他又在那边的话信心里面增强。然后呢十八章为他那个罗德来祷告，神啊，十九章家族里面是因为他来蒙福，可是到了二十章又软弱。没有可夸的嘛，啊，我们人生的写照就是这样。那这一刻 moment， 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一辈子都好，也不是一辈子都坏。我们好与坏，其实在于我们跟神的距离近与远，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随时跟主靠得近，我们随时就信心坚刚强；我们随时拉得远，我们信心就往后退。好，我想哈，这个以撒的出生哈，我就把它并在以撒的来讲。但是呢，你都要习惯一下，有一段时间你们要跳章，哈，要跳到这个，先跳到这个雅各身上。好，讲完了，我们希望哪一天有机会，我就把这个以撒的生平补上去，因为以撒跟他太太结婚这一部分呢，我觉得也是挺 romantic 的。OK，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做夫妻要去学习的。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感谢你说不完啊，里面有多么的宝贝，这是何时普通人物显现在面前，你就要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软弱。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怎么不好好研读圣经呢？你每天都记得他跟我们说话，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也真的为这样的一个人物有血有肉的感谢你。他们都不是全部都是 perfect， 他们就是因为不 perfect， 所以让我们心里面感到有点安慰，因为我们只要学习他们的好，逃避他们的错，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就蒙你悦纳了。愿主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个人家里面等等都有困难的话，主啊，这些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向你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